很喜欢在无意的境界去观察，哎，这个无意是怎么回事呢？去观察观察啊，体会体会啊。那么这一类众生都是属于有形有识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人问呢，说这个初禅啊离开了欲了，怎么还有形有识呢？说这个初禅啊，为什么安立有形有识地呢？因为你前面的欲界定、味道地定啊，到味道地定要到初禅的时候，要修不净观，来破这个世间的这个欲的形式。那么不净观修成功以后，把这个欲的形式破坏以后呢，到了初禅。但是能破坏的不净观还在，能破坏欲的这个不净观还在，所以也安立做有形有识地。虽然所破坏的欲心是被破坏，但是能破坏的觉观还在，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安立做有形有识地。这第一类的众生啊，这一类众生对这个世间的欲乐啊，都是有一种寻视的冲动啊，寻视的欲。第二个无形为识地，就是这个初禅到二禅的一个中间地，就是从初禅已经离开了初禅，但是二禅还没有现前。那么这个时候的众生啊，他对这个世间的欲啊，这个不净观啊，能对这个不净观啊，已经从初转成系了，从寻转成识，这个识就是比较维系的。到了二禅以上啊，定生喜乐地，这个时候连能破坏的觉观都不存在了。那这个地方一切是论解释啊，说他并不是没有寻识，他是在这种清净的善昧乐里面行事的，他对世间的欲乐已经没有好奇心了。不要说是眼睛去看到，连内心都不去想他。这个二禅的人是无寻无识地，无寻无识，无识就是说没有世间的欲的行事的，但是他这种清净的行事是在的。那么这个寻视啊，在这个一切师地论呢，他是把他这个三界里面、啊、当做一种区分众生的一个指标。这个地方啊，我们去读这个三界的这个三地啊，当然一切师地论分成把这个众生分成十七地啊，有漏的众生就是三地啊，当然再上去的话就是，那就是修行的那个声闻地、缘觉地、菩萨地，那是一种清净的境界。那么一切师论的意思就是说，说我们有时候的第六意识啊，遇到这些境界啊，偶尔会起善念，也偶尔会起恶念，但是这种偶尔的善恶念啊，不能够当作这个众生生命的指标，不可以，要以形式当指标，因为形式它的势力是最强大。说这个人经常在无意的境界行事啊，虽然他没有造恶业，但是他遇到恶因缘他一定会造错。说这个人经常在清净的因缘行事啊，虽然他不造善，但是他遇到因缘他也决定会造善。像这个中进度就讲一件事，说这个大禹治水啊，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这不简单啊。大禹治黄河啊，他是一个领导者啊，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说没有，不要说回家休息啊，偶尔经过山门家门啊，三过其门而不入，十三年都没回家，为公为众啊。炎炎呢，炎炎吐露相啊，一旦时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堪其乐啊。炎炎呢，他这个读圣贤书以后啊，看到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天下无道，他什么事也不想做，干什么呢？处陋巷啊，一旦时一瓢饮啊，能够自己啊安贫守道。这个中进路啊，这个有名延寿大师说，这两个人的功德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异地而居，亦复如是。假设把大禹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乱世，他也是一样，当无道则隐，他也是不做事的。你把炎炎放到一个有英明的君王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为公为众，三过其门而不入，他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两个心情是一样， 心情是一样，遇到这样的因缘，他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这样的观念呢，中经论讲这个观念呢、啊，也是跟一切事论相合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行事去抉择我们未来的果报是怎么境界，可以抉择出来。藕益大师啊，他在《临风中论》说啊，他说这个事情淡一分，佛法就有一分得力，说佛佛即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啊。说我们在佛法当中修行很久了，出家有一段时间了啊，怎么知道佛法是得力不得力呢？啊，事情淡一分，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有时候啊眼耳鼻舌身前五识不活动的时候啊，你看看你内心是在巡视什么情况啊，你内心当中对这个世间的巡视啊淡薄了，对佛法的这个巡视增加了，哦，事情淡一分，佛法就有一分得力啊。其实呢，说佛佛气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说我怎么知道我能够往生西方呢？啊，事情淡一分啊，对这个世间的这种感情啊的巡视啊淡一分啊，生西方就有一分的稳当。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的功德啊，未来的果报啊，这个巡视是有关系的、啊、它是一个指标啊。不，当然这个巡视还跟我们的欲跟希望而来的啊，你有这样的希望，你就会有这样的相应的巡视，这个希望还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我们在学佛了，刚开始要发菩提心呢、啊、就是这样子啊，就发了菩提心以后啊，就把我们这个行事的范围啊划分了一个界限。你这个行事，你既然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你的行事的范围不应该离开佛法僧三宝。就是我们刚开始啊，把我们第六意识的行事啊先画一个界限，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先把这个大范围画起来，就像受戒一样啊，受戒你这个戒体 啊，对有情司法戒，有情无情，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说你这个业力啊，做得到吗？先不要讲，就这个戒体啊，就在一个地方啊，先画出一个范围。那么你这个随行呢，就在范围当中啊，创造种种的功德。那么你刚开始呢，就是先画个范围，就活动范围。啊，你的活动范围是什么呢？有三个范围，第一个四断一切恶，这个是你所要随行的范围，第二个四修一切善，这也是你活动的范围，第三个四度一切众生，就是把这个大范围画起来啊。那么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啊，先把这个巡视的大范围先把它画起来啊，它偶尔会跑出这个界外，你再把它拉回来啊。那么拉久以后呢，它就习惯啊。这个地方是说啊，这个不定啊，这个巡视呢，它有善的巡视，有恶的巡视啊，不决定。再看第十九面，以说六事心所相应，迎合因之现其分位啊。前面已经说明这个第三能变所相应的心所，这个地方是讲现其分位啊，它升起现行的这些分位，就是它的差别啊。看上文，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波涛依随，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即无心恶定，睡眠以梦觉。这个地方有三门，看欧祖的注解，此名第三能辨识之后三门也啊。前面呢已经介绍了六门，这个地方解释后三门啊，七八九啊，看七，因一指根本是者，为前六转世必以第八根本事之现行而为共一，又必以第八事中所藏前六转世的种子为个别轻因缘也。那么一指根本事啊，这个地方是讲共一门啊，前六转世所共同一指的门啊。说这个前六世的这个了别啊，是怎么有的呢？啊，是上帝创造的呢，还是自然而有的呢？这个地方是说啊，他的身体因缘是依止根本事而有， 那么意识根本是而有呢，在当中有两个情况。第一个，为前六转世呢，要以第六、第八根本世的现行，就是以第八世的这个明了性当作它的根本的一，根本一，就前六世的共同一止处啊，这个是真上缘啊。再看第二个，那么意识根本是怎么说呢？又必以第八世中所藏的前六转世的种子为个别的清一眼。那么这个前六世的这个了尽能变呢，他要依止根本世的明了性当真上眼，也要以前六转世的种子当清一眼。说我们这个前六世啊，善恶啊，各式各样的啊，有些人啊，第六意识啊，欢喜持戒；有些人的第六意识啊，他修习禅定啊，很容易啊，他有事没事啊，内心就欢喜无分别住。你要他研究经典啊，他的兴趣不高。有些人呢，你要他打坐啊，他不能坐太久，但是你要他去研究教理啊，他去大欢喜，对这个慧啊，特别的有欢喜心。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过去所串习的种子各式各样，所以它发动出来的第六意识的相貌就不一样啊，依止根本是啊。所以这个前六世的这个了尽啊，它跟这个种子有关，其次呢跟它的现行也有关，第八世的现行。说这个第八世假设是变一个男人，阿赖耶识是创造一个男人的阿赖耶异手，这个时候你的前六世的了别，就以男人为中心发动的这样的眼耳鼻舌身意，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主要是第六意识。如果你这个第八根本是一个女人啊，你就以第八世的女人为中心啊，发动你的思想行为啊，所以跟这个现行事还有关系啊，跟你的种子和你的现行都有关系。然后这当中呢，种子是清一眼，现行是真上缘。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还有所言言，还有等物间言啊，都要考虑下去。在这当中呢，只指出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缘啊。看八，因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波涛依水啊，讲这三句话。为前五转世皆仗众言，方得升起现行啊。说前五事啊，它都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那他怎么能够升起了别呢？接仗众眼，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我们经常用第六意识在思维啊，要我们要不看经典啊，也不学唯识学啊，我们也不知道第七、第八的存在啊，就是依止第六意识啊，依止第六意识来造业，依止第八是来，也依止第六意识来受用苦乐的果报。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第六意识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我，会有这样的思想会出现。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五事随缘现啊，当然这个五事包括前六世啊，这个前六世的升起是随顺因缘而升起的，不是说你要升起就，你不是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独立自主体性的，不是的，你没有因缘就不能活动啊，就破除我们这个对第六意识这个自我的执着啊。所以这个前五转世皆仗众缘方得升起，讲一个譬喻，眼是九缘身，耳是八缘身，鼻舌身三是七缘身啊。这眼识的因缘比较多啊，比如说它要光明还要空间，你这没有黑暗当中啊，眼识不能生了别离啊。耳识呢就不要光明了啊，他在黑暗当中你念佛也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但是他要空间啊。这个鼻舌身呢连空间都不需要，七个啊，言聚者不妨聚取，言切者不必聚身，故因或聚或不聚啊，如波涛依水啊。讲一个譬喻啊，这个波涛依止水，这个波涛指的前五世，这个水指的是大海，这个、第八世啊，多少无定随意，第八世波涛即前五世啊。那么这个四方是讲这个前五世啊，它的聚转门啊，聚就是一个人字旁在祭祖的聚啊，转是 啊，这个转动的转聚转门。再看第六意识的啊，第六意识的这个情况，因意识常现其则啊，这个地方就包括了意识常现其啊，除生无想天及无心二定及睡眠与梦觉。这个地方是讲起灭分位门啊，就单独讲第六意识啊。前面讲前五识，这个地方单独讲第六意识啊。为前五识所见言多，言有俱缺，故起灭不定啊。前五识呢，所需要因为因缘太多了。那么第六意识所需要因缘比较少，缘聚无缺，故常得现起。那但当当中呢，除了五种情况，暂时不起现行：一者生无想天，二者入无想定，三者入灭尽定。四者集中睡眠，五者集中梦觉也。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十四。那么我们根据成为书论啊，把这个第六意识的一个起灭分位啊做一个解释。那么附表第十四先解释标题，这个起呢指的是第六意识的现行，叫起啊，它升起了尽的功能。这个灭呢就是指的不起现行，叫灭。那么这个分位呢指的是它的差别情况，什么情况起现行，什么时候不起现行，它有各式各样的差别情况，这叫分位。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前五识，第二个叫第六识啊。看先看前五识，前五识系带多言和合方得现起，故有三言之具足不具足，或一识乃至五识同时必起或不并起啊，如波涛依随，或一荡起，或多荡起。说这个前五识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了别性啊，它有时候是一个升起，有时候两个升起，有时候三个升起啊，有时候五个都升起，有时候前一刹那一个升起，第二刹那两个升起啊，第三刹那五个升起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缘，那么就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会出现，就像这个。大海当中啊，一个风吹过来一个波浪，两个风吹过来两个波浪啊，三个风三个波浪，乃至五个风吹过来五个波浪啊，就是说这个波浪的升起啊，要看风的因缘具不具足。四中前五识或一或多现起，第六意识必随之即起啊。那么前五识的了别性，第一刹那活动的时候，假设第二刹那没有得到第六意识的资助，那就要消灭。所以他一定要当以第六意识当他的分别一，当他真上缘。那么这个是讲前五识的一个起灭分位的情况。看第六意识，这个前六识导错了，应该是第六识。第六识以其于形式相应故，智能思虑不借他因故，借言少故，现行时多，唯除五心位外，一切时常现起。那么第六意识的特色呢，它有三个特色：一，以形式相应故，这个地方重要。因为前五识只能够随外门而转，它自己不能够升起名言的分别。那么第六意识它也能够随外门转，它也能够随内门而转，不必靠前五识的这些色身香味触的境界啊，它也能够依止第六意识的名言啊，创造出所缘境。然后自己在那个所缘境里面，或者是寻，或者是视，或者是或者寻，在那个地方觉观。那么这是主要的因素，智能视力不借他因故。那么他有这所缘境以后啊，他就能够做种种的嫉妒分别，啊，他不一定要靠前五识的帮忙，借言少故，啊，那么第六意识啊，也不要空间，也不要光明，很多因缘都不需要，因为他随内门而转。外面环境怎么变化，第六意识照样活动啊，所以现行时多啊，但是呢唯除五无心位啊，那么一切时常现起啊。那么这五无心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无想天，未修彼定，以厌患出想之力生彼天中，为不恒行心及心所想灭为首，名无想天。那么这个无想天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因地啊，就是以厌患出想之力而修定，这是外道啊。 他在感到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想啊，这个名言的分别啊，扰动他的内心，使令他心不安。他不知道说这个扰动的根源是无明，是我，他不知道，他认为是有想，有名言分别，所以我的苦恼。怎么办呢？厌患出想之力啊，修这个无想的加行啊，就是这个想一升起来就把它舍掉，有想就舍，慢慢呢、啊，当然这当中他要思维这个想的过况，说这个想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想的分别啊，就像我们身上长这个疮一样啊，流脓流血啊，如疮如痈如疽。就这个想在我们第六意识心王活动啊，就像这个疮一样，有种种的过患，就喝得这个想，放弃这个想，那么一次一次的这样作意以后呢，哦，就把这个想给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死掉以后呢，就到这个四禅天去了啊。那四禅天的无想天呢，里面是什么境界呢？为不横行心及心所，小灭为所，名无想天。那么这个四禅定的高深禅定呢、啊，暂时把前六世的不横行心王跟这个相应的心所都停下来。那么因为他刚开始修习这个禅定的时候的作意啊，是厌患出想之力，是以这个灭这个想为下手，所以安立做无想天。无想天的果报五百劫啊，那么前半劫灭，后半劫胜啊，前半劫还有这个分别，半劫过后就消失了。那么要出定的时候呢，后半截又升起来，啊，无想定。二无想定，为有一生福片尽贪，为服务上人，由出离想作意为先，令不横行心心所灭，名无想定。这个地方跟前面无想定是一致的，只是前面的无想定呢是一种果报，是一种义手，啊，它是一种天的果报。这个无想定呢是它是人，他这个人呢、啊、去修这个无想定啊。这是谁修的呢？是凡夫修的啊。我们这个佛弟子是不修无想定啊。这个凡夫啊，外道啊，他这个修习禅定啊，那么这个禅定把这个片尽天，这个三禅片尽天的贪爱烦恼给调伏了，但是不能够调伏这个上界的染啊，上界就是空啊，这个四空定的贪爱。那么因为他刚开始是以出离想，刚开始也是喝着这个想，想要卸脱这个想的系缚，那么使令不同行心所灭，名无想定啊。那么把这个想灭掉以后啊，连带的把第六意识的心王跟所有的心所都停下来，叫无想定啊。这个无想定呢、啊，在医学四六论上说，这个周立盘陀切，周立盘陀切为什么那么笨呢？一些师尊讲出一个理由，说说利盘陀切啊，他就是过去啊，他曾经得过无想天的果报五百劫，五百劫当中啊，第六意识都不活动啊，来到人间以后啊，就有等流习气，看到什么事情就不想去分别，所以他出了家以后啊，跟佛陀学习佛法，一个偈颂啊，百日不能成诵，一个偈颂一百天背不起来，因为这个第六意识这个休息太久了，这个机器太久没有运转了，生锈了。这会一看，哎呀，原来到无想天啊，还有这个过患啊！你到无想天去啊，来到人间的时候，使你一个人笨，就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是讲无想定啊，在那个定中呢，第六意识都不活动啊。三灭尽定，为三圣学无学圣人，有止习想作意，拂灭无所有处的贪，令不横行及横行心中的染污心所灭，以加行等偏厌受想，故一名灭受想定。前面的无想天跟无想定呢、啊，都是凡夫外道修的，这个灭尽定呢、啊，那个是圣人修的啊。看他的内容，这是谁修的呢？三乘的学无学圣人，这个无灭尽定呢、啊，起码要三果以上的圣人啊。那么他的心情呢，止习想作意，他是想要暂时的 把这个响给停下来。好，那么他怎么办呢？以这个禅定力啊，拂灭无所有处的贪啊，就是无色界的第三天啊。当然这当中呢，也可能会拂灭非想非非想处的贪啊。这地方解释一下哈，这个灭尽定呢，就是九次地定啊，就四禅四空才超越叫九次地定。这个九次地定呢、啊，如果你是顿根的人、啊、那要有次第，一定要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乃至于到初空无边处，那么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到非想非非想处地，一定要次第，不能超越。但是你要立根熟练以后啊，你可以从初禅一下子就到灭尽定，也可以从二禅一下子入九次地定，都可以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出其中一个情况，就是从这个无所有处，然后进入到灭尽定啊，他在无所有处当中呢，拂灭了无所有处的贪，使令不横行，不横行使的前六识啊，以及横行的第七意识的这个俱生我执停下来。那么因为他有止观的加持呢，那么偏愿受想这当中呢，他所对治的主要是第六意识的受跟想，那么故一名享受灭受想定啊，这个是圣人呢、啊。有时候出定，有时候入定啊，他想要暂时的休息一下，那么入的灭尽定啊。那么这个时候的灭尽定呢，因为有我空的智慧，所以他第七意识的寄生我只能够暂时停下来，所以他这个是无漏的，无漏的禅定啊。四极重睡眠，未有生劳顿故，六情暗蔽，前六不醒，名极重睡眠。好，这个睡眠呢、啊，就是这个色身呢、啊、疲劳迟钝的，这个身心呢、啊。太疲累了啊，六情暗顿，这个明了性啊，你耗神太厉害了，那么使令这个睡觉的时候不做梦，这就是极重的睡眠。我们一天当中啊，有些医学家说我们一天当中的睡觉、啊、差不多是有一个小时左右是不做梦，那个时候是第六意识全面的休息，真正的休息是那个时候啊，就做梦的时候第六意识还是在活动的，当然是比较轻微啊。那么在极重的睡眠不做梦呢，第六意识也不活动。五极重的梦觉，未有疲极风热等言，六识不醒，名极重梦觉。这种情况呢是，或者是太疲劳了，疲劳太厉害以后啊，昏过去了，梦觉啊，或者是风病，有这个风邪的病啊，这是冷病，或者是中暑了，也是令你昏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前六识都不活动了，叫极重睡眠啊，极重的梦觉。那么这个是讲到第六意识有五种情况是不活动啊。回到讲义二十面啊，这个是说明了意识常现起啊，出生无想天，那么即无心二定，睡眠与梦觉。这成规书论啊，把这个四啊的一个活动情况啊分成三类啊，说第七第八呢是恒时转，恒常的运转啊，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不管你在散乱心，在禅定心，在有漏无漏，第七第八是从来不可能停下来的啊，这个恒时转，第七第八是恒时而转。第六呢是多时转，多少的多啊，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但是转的时间比较多。前五是呢少时转，它的活动时间比较少，三种情况啊，恒时转、多时转、少时转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把前面的啊三种能变都讲完了啊，看物事的结释，以广分别三能变相为智所变二分所异啊。前面已经广泛的分别啊，意熟能变、思能能变、了尽能变三种相貌。这个是说明它的自证分啊，所变的二分所依，这个是意思就是说啊，前面的三能变相呢是解释自证分，这个自证分是怎么回事呢？是它所变现的见相二分所依止啊，这个意思。看注解，三能变相指八识的自证分啊，前面都是在讲自证分啊，那么所变的二分是相分见分，那么相见记忆自证分而生起，故自证分是相见二分所依啊，
前面所说的三等变相的自证分呢、啊，是见分相分所依止。好，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四分呢、啊，我们下一次再说明。好，这个心事啊，有开有合的不同啊。如果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现前一念心事，现前一念的了别心事啊。把它开出来呢，就是三种能变啊，意熟思量了尽三种功能。这个在这个这段的文总结的时候啊，藕益大师的观心法要，他讲一件事说、啊，说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解释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啊，广泛的引用唯识的名相。那有人就问智者大师说、啊，说这维摩诘经啊，这个是信中的教理啊，你怎么用唯识的名言来诠释呢？智者大师说啊。夫分别皆坏，劫祸生死，当细行天亲。若关门浅荡，安心入道，则何过龙树。他说啊，这个性相二中啊，要加以融通的应用。如果我们要分别界外，分别界内界外的这些劫祸生死，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呢？要把这个病源找出来啊，当细行天亲，好好的研究天亲菩萨的唯识的教义。唯识的教义把这个生死啊根源啊分成就是恒审思量我相随啊，它有第七意识的俱生，有前六识的分别啊。所以我们在找这个病源的时候啊，不但是细的生死啊，说这个为什么造恶业呢啊，恶业的相貌有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乃至于愤恨恼怒狂缠交害急迁，这各式各样的病，有粗的病，有细的病啊。那么这些病相呢，都必须要依止唯识来学习。那么如果讲到要观一切法空啊，盖若观门浅荡，安心入道啊，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则何过龙树？那么龙树菩萨的中观见呢、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自无生。直截了当的引导我们第六意识啊，超越假名啊，直接进入到无我我所的第一谛。要观一切法空啊，那是中观是最殊胜。那这两个必须配合，也透过唯识啊，了解我们的病眼。那么透过中观呢、啊，来观一切法空，因为你一开始都不了解病源，你观一切法空是空掉谁呢？像外道一样，他也知道他生病了，他也不知道病因在哪里，怎么办呢？干脆把第六意识给熄灭，结果错损菩提。你把第六意识熄灭干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始造业是第六意识，你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也是第六意识嘛。你把第六意识熄灭了，你整个生命啊，就第七、第八，就是无父无忌了。这个是不能够解脱的。其实你那个高僧常定当中啊，讲明白一点了、啊，恒审思量我相随啊，那继续活动。那个你那个禅定是停不下来，你这个禅定不能把第七识停下来，不可以。乃至于阿罗汉的灭尽定。那个恒审思量的法子都还在的。你看那个大乘经典啊，似乎对这个二乘的偏生涅槃啊非常不以为然。你看那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就是这个二乘人去，很多的二乘人去跟他问啊，他的脱病同道啊，去跟他问候病啊，他跟那些二乘人辩论的时候，他说这个高岩陆地啊不生莲花啊，卑斯污泥乃生此花。他以这个莲花来比喻这个大乘的功德万德庄严，说这个莲花啊不能生在那种高岩陆地的那个清净的地方，不可以。那么生长在哪里呢？卑斯污泥乃生此花。 说你阿罗汉入的灭尽定了、啊、你把第六意识停下来啊，那内心很清净了、啊、但是不能发菩提心，因为你这个第六意识是发菩提心的因啊，你没有第六意识，你哪能够靠第七第八发菩提心呢？不可以的。说这个卑斯乌尼他是一个生死凡夫，但是他有第六意识，他有第六意识，他遇到苦的境界他能够发菩提心啊，就着这菩提心的善根你还超过二乘，也起码他有第六意识啊。所以我们要不研究为是啊，不明白哪些是所破，不明白什么东西是要保留，不明白，我们没办法选择，观一切法空全部都破坏掉，烦恼也破坏掉，善根也破坏掉，就是会有这样的过程啊。所以智者大师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分别这一切的善恶的名相，当细行天亲，这点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下药啊，你要知道什么病毒要破坏，什么样的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细菌要保存下来，不能一股脑的所有的都能破坏掉，使令身体虚弱，不可以这样子，要鉴别。那么这个鉴别呢，就必须从心识当中开出三门遍啊，意熟思量了尽，然后从这个当中呢去观察到病源在哪里，把病源消灭，但是这个好的东西统统要保存，因为你要发菩提心还必须要靠这些，不能一股脑的消灭，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已经把心识的三能变相介绍到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的心识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哪些是无辜的，哪些是有过患的，这个地方应该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到这，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一面，第二十一面丁二，广明所变为是。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广变为是相。那么广变为是相呢分成两大科，丁一是广明三能变相，那么丁二呢是这一科广明所变为是。那么前面的一科呢，广明三能变相啊，是说明啊这个能变现的这个八识的相貌啊，那么这一科呢是说明所变现的万法的相貌。换句话说呢，这个唯识相呢是有两部分，一个是能变现的心识，一个是所变现的万法。那么至于能变现的心识的相貌呢，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我们下面来说明啊，这个所变现的万法它的相貌，叫广变为是，广变广明所变为是。好，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科，初证明所变，二广示外难啊。第一个呢正式说明所变现万法的相貌。好，那么这当中有一个问，再有一个答，看这个问。因何因知因事所变，假说我法非别实有，由是一切唯有是也。那这当中呢提出了一个问，说啊，说因何因知，说我们怎么知道一指八识所变现的这些所谓的我相法相。那么当然这个我相法相就包括一切万法了啊。那么这个八识所变的我相法相，它非别实有，它不是离开了现前一念心事而能够单独的存在的，它不是有一个个别自体的。这怎么知道呢？说我相法相它不是离开心事有个别自体啊。那么由此一切唯有是也，那么由此的缘故呢建立一切唯有是的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说我们平常的心情啊，我们眼睛看到很多的色法，耳朵也听到很多的声音，那么身体也接触很多很多的物质，这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实在的。那么怎么知道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的我相法相 都是心事所变现的，怎么知道呢？啊，是问这个问题啊，说怎么知道这个外境是由心所变现呢？啊，那么看天亲菩萨的回答啊，颂曰：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事。那么这当中呢，我们这个颂文把它分两段，第一段呢是发明正义。是这个发明这一切法它升起的一个正义啊。其次呢，结成为事，把它做一个总结啊，是为事所变，结成为事。第一个发明正义，就是先回答这个境界是怎么升起的啊。那么先看第一个发明正义，是诸事转变。那么这些我相法相是怎么来的呢？是诸事。这个诸事指的前面的三能变相的心王跟相应的心所啊，叫诸事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业的体性来说啊，业的自证分啊，三能变相的心王跟心所的自证分啊。那么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八识的心王跟心所啊，他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他升起一种了别的作用，而这样子一体起用叫做转变，就是从自体转变成作用。那么从自体转变成作用呢，在唯识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从自证分转变成见分跟相分，就是这个自证分的明了性啊，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就是变现的见分相分，这个叫做转变啊，一体起用，名为转变啊。那么转变的结果呢，就产生了两个东西出现，第一个分别，第二个所分别。这个能分别的叫见分啊，这个所分别的就是相分，这个相分就是我们说的我相法相。好，那么不管是能分别的见分，也不管是所分别的相分，都不离开我们的心识，因为这个是心识的自体分所转变出来的。好，那么由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我们就知道下面的结论了。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事。由前面的这个四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呢，由此亦故，所以这个心外的实我实法是不存在的啊。由此就是由前面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彼指的是彼心外的实我实法，这个彼指的是心外的实我实法啊。那么由此亦故啊，彼心外的实我实法是皆无，都是不存在的，是故建立一切为事的道理。万法为事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啊，是由于四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啊，所以说呢，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事啊。那么这个是简单的把这个颂文做一个消释啊，看偶主的注解，看第一段。此证明所变为事而绝无实我实法也。这个地方呢，正是说明了所变现的这些万法啊，不管是有为法，不管是我无为法啊，那么这个法是怎么来呢？为事啊，唯独是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所以离开了心事，就没有真实的我相法相可得的，因为这些我相法相都是心事所变现的啊，离开了心事，这些法是不能存在的，不能安立的。好，那么这次算是个总标。那么看偶主的这一下呢，那么有两段，那么第一段呢是解释前面的半偈颂，后面一段呢是解密下面的半偈颂。先看第二段。是诸事者，指前所明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也啊。这个地方讲是诸事，这个地方诸事指的是前面所发明的三能变的八个心王以及它相应的心所的一个自证分。 叫十度士。那么转变呢，转变则诸心所知自证分，皆能辨识见相而分也。那么这个自证分它身体作用的活动的时候啊，它能够把它辨识啊，变现一个是就是相似啊，是有是无啊，如幻如化啊。这个是呢，就是意思就是这些法是不真实，但是呢宛然存在，所以叫是。那么这些相似的东西指的什么呢？见相二分啊，就自证分的体性变现成这样的一种作用的时候啊，就有相似的如梦如幻的见分相分出现啊。那么所变的见分名为分别啊，它能够去能取相故，它能够去这个取得相状的缘故，叫分别啊。那么所变的相分呢，名所分别，它是所取相啊。那么这是简单的消本。那关于这一点呢、啊，在唯识学啊，我们看附表第15啊，在成为书论有详细的说明啊。附表第15，是有四分。那么这个是有四分呢、啊，是说啊，这个八识的心王，他身体作用的时候啊，他会带动他的心所有法。那每一个心王以及每一个心所都各有四分，每一个心王有四分，他的心所也有四分。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四分的研究啊，就能够知道万法本实的道理。好，所以这个安立四分的